题目就是洗脚的粪秽。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互相启应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互相启应这段经文，单数的在我右手边，双数的在我左手边。好，预备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一起读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请詹姆斯讲道，我们请 Maggie 翻译。
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早安！
我今天试着自己在这上面用电脑控制 PPT。
我今日朝早喺度尝试自己控制PowerPoint。
所以上来的时候抱着电脑，一副很狼狈的样子。
所以啱抱住电脑，好似好狼狈咁。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故事。
今天我们所读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有这一段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
但是基督教的信徒不熟悉这个事情。
但是基督教的信徒不熟悉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为人洗脚的这个仪式。
因为在我们教会没有为人洗脚这个仪式。
很有意思哦。耶稣在吃饭之前为门徒们洗脚。
耶稣在吃饭之前为门徒洗脚。
然后说你们要彼此要这样子做。
然后说你们要彼此这样做。
然后吃饭的时候。
然后吃饭的时候。
拿起饼来祝谢了。
拿起饼来祝谢。
剥开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擘开来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为了纪念我。
饭后拿起杯来。
饭后拿起杯来。
说这是他立约的血。
说这个是他立约的血。
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每个月领圣餐。
我们每个月领圣餐。
就是遵照耶稣说的。
就是遵照耶稣所讲的。
他说你们要如此行。
他说你们要这样行。
可是吃饭前洗脚，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
但是吃饭之前，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
我们基督教没有做这件事。
我们基督教没有做这件事。
天主教做。
天主教有做。
天主教这一个洗脚这件事情。
天主教在洗脚这件事情上。
是他们望弥撒里面常常看见到的一个圣礼。
是他们望弥撒 的时候一个圣礼。
尤其是在受难节的望弥撒里面。
尤其是在受难节的望弥撒里面。
他们洗脚的圣礼跟主餐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洗脚的圣礼和主餐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到网上去搜寻洗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在网上去搜索洗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找这个谷歌来搜寻 foot washing。
我在 Google 到找 foot washing。
然后去要看它的画面的时候。
要看它的画面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几个我看到的。
我给大家看一些我看到的。
这是一个艺术的一个画。
这个是艺术的画。
这里面蹲在那里的。
那里猫在这里的。
我们大概猜测是耶稣。
我们就猜测是耶稣。
在那十几个人当中跟耶稣讲话的这个。
在十几个人当中跟耶稣讲话的这位。
你们猜他大概是谁？
你们估计是谁呢？
彼得，对，
彼
得，
是的。
这是一个画。
这个是一幅画。
试着要捕捉当时的情景。
是要捕捉当时的情景。
在谷歌的这个画面里面，如果你要看现今有关洗脚的事情。
如果在 Google 里面看现今洗脚的事情。
你看到的都只是天主教的照片。
你见到的全部都是天主教的相。
这张照片。
这张相。
是上一任的教皇 Benedict。
是上一任的教皇 Benedict。
在望弥撒的时候为人洗脚。
在望弥撒的时候为人洗脚。
大概在为某一个主教洗脚。
可能是为某一个主教洗脚。
网上所有现今的照片。
网上所有现今的相。
都是天主教的仪式里面。
都是天主教的仪式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
这一张是现任的教皇。
这一张是现任的教皇。
Francis。
Francis。
他为人洗脚。
他为人洗脚。
现任的教皇上任之后。
现任的教皇上任之后。
有很多革新的作风。
有很多革新的作风。
的确很有意思。
的确很有意思。
两年之前他有一个创举。
两年之前他有一个创举。
他开始为女性的天主教徒洗脚。
他开始为女性的天主教徒洗脚。
这一张就是 Francis 为一个女天主教徒洗脚。
这一张就是 Francis 为一位的女天主信徒去洗脚。
我不知道你看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哇，不晓得这一位有没有还明明知道那天望弥撒的时候会被洗脚。
不知道会不会这一位的女士明明知道当日会被洗脚。
喷一点香喷喷的香水。
会喷香水。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照片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张照片。
可能有一点不舒服。
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的。
我想从这些画面里你发现这个洗脚者跟被洗脚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互动。
你们会见到在这些相里面洗脚者和被洗脚者他们当之间是会有一些微妙的互动。
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有时候招招手。
我们可以招手。
我们有时候手伸出去会跟对方的手触摸握手。
我们可以伸手出去跟对方触摸去握手。
甚至于我们在美国这个西方的文化里。
甚至在美国的西方文化里面。
我们也有一些突破。
我们也都有些突破。
我们遇到一些美国人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美国人的时候。
美国人是本地人。
美国人是本地人。
我们叫他外国人。
我们叫他外国人。
我们跟本地的外国人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跟本地的外国人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甚至于可能会习惯的用我们的脸颊跟他碰一下表示亲嘴。
我们还有些时候会习惯用我们自己的面去触碰他们的面去当是去亲嘴。
有一些华人更勇敢了。
有些华人更加勇敢。
好像很勇敢但是其实有点害怕来抱一抱。
来抱一下。
但是你有没有在看到世界上有任何的文化？
但你有没有知道世界上有任何文化？
人与人之间打招呼是这个样子的。
人与人打招呼是这样的。
假设有一天我在 Newark 飞机场，
我在假设我在 Newark 飞机
场看到一个人，
见到一个人，
兰姆斯，
兰姆斯，
然后兰姆斯看林姆斯看到我，
牧师见到我，
詹姆斯，
詹姆斯，
然后我们两个就快跑跑向对方，
然后我们就快跑跑向对方，
跑到之后，
跑到之后，
我们就把脚伸出来，
我们就将脚伸出来，
干什么？
做乜嘢呢？
握脚，
握脚。
没有任何的文化有这样子用脚来打招呼的，
没任何文化是用脚来打招呼的，
没有任何文化用脚来表示说我现在跟你之间产生互动的关系，
没有用脚来表示现在我跟你产生互动的关系。
弟兄姐妹，其实你可能说为什么牧师要讲这些，
弟兄姐妹可能你会想为什么牧师会讲这些呢？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被文化民情习性影响的很深的，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会被文化、民情和习俗去影响是很深的。
现在脚底按摩已经被认为是可以养生的一个方式，
现在脚底按摩是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养生的方式，
甚至于你今天在 Middlesex County 的一些 mall 里面会看到这些脚底按摩来做养生，
甚至在一些大商场的、里面是可以见到有脚底按摩。
可是弟兄姐，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培训是26年前、
弟兄姐妹，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宣教是26年前，
1992年。那次去的是农村的教会，
那次去是农村的教会，
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我们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到了城市的时候
都还要等到天黑了才能够被当地的同工用拖拉车带到农村去，
要等到天黑的时候才可以用拖拉机被送到、聚会的地方，
因为外来的老师不能够曝光，
因为外来的老师不可以曝光。
那天从早上坐火车坐汽车到下午等到黄昏之后坐拖拉车已经搞了6-7个钟头。
那天早上是要坐火车、汽车，晏昼又要坐，晚黑又要坐拖拉机，大概都要整了6-7个钟。
到了农村那个农舍里面一个接待的家庭里，
到了农村的一个农舍里面接待的家庭，
那个教会的主要同工在等我们，
那位教会的主要同工在等我们，
带我们去的人彼此把我们介绍之后互相寒暄，
那位带我们去的同工在彼此寒暄之后，
那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就问了一句说，老师们，你们临睡前要不要打个热水洗个脚？
那位同工就说，老师们，你们需不需要临睡之前打盆水去浸下脚呢？
那我听了之后很高兴，
我听了之后很开心，
因为那天已经出了一身汗了，
因为那天出了身汗，
出汗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脚是黏黏的那种湿湿的，
我也都觉得只脚是很湿立立的。
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就说好啊，
我就跟老师说好啊。
在那个房间里面有3-4个年轻的姐妹站在旁边的，
那间房里面有3-4位年轻的姐妹站在隔离，
马上就出去了，
马上就出去了，
几分钟后就带回来，每人捧着一个塑胶盆，里面一看出来是热腾腾的水，
每人都捧着一盆热水，
就放在我们老师的脚前，还有那个负责同工的脚前也有一盆，
放在我们老师包括负责的同工的面前都有一盆。
我脱了鞋脱了袜，
我除了鞋袜，
脚就往盆里放，
就将只脚摆落个盆度。
站在我前面最近的那一个20几岁的姐妹，
站在我前面最近的那位20几岁的姐妹，
突然之间就往前走两步，蹲下来在我的面前，
突然间就行前两步踎低在我面前，
手就往脸盆里面伸，
只手就要放落个盆度。
我当时脱口就大喊，
我当时脱口就，
你干什么？
你做乜嘢？
一大喊把他吓了一跳。
我一嗌佢就吓亲，
我喊得很大声，
我嗌得好大声，
他吓了一跳，
佢就吓亲啦。
那个负责人的同工也吓了一跳，
嗰位负责人嘅同工亦都吓咗一跳，
就看着我说，
就睇住我话，
给你洗脚啊，
帮你洗脚咯。
我这样一喊，弄得那二十几岁的姐妹也很害怕。
我咁样一嗌，嗰廿几岁嘅姊妹就好惊，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啲乜嘢。
其实是我自己不习惯，
其实系我自己唔习惯，
我自己不自在，
我自己唔自在。
我当时想，
我当时又喺度谂，
出门在外，
出门在外，
再隔两个礼拜回家，
再隔两个礼拜翻屋企，
怎么跟师母交代我的脚给女人给摸了？
我只脚点样同师母交代我只脚俾姊妹摸咗？
现在想一想，
而家谂翻转头，
真的是自作多情，
真系自作多情。
四十岁的老头，
四十几岁嘅弟兄，
怎么会让一个，怎么会二十岁的有什么兴趣吃你老豆腐，对不对？
二十几岁嘅唔会有兴趣，
因为我们人被文化、民情、习性影响。
因为我哋人系俾文化、民情同埋习俗，
所以在我们要了解耶稣做这件事之前，
所以我哋了解耶稣要做呢件事情之前，
第一你必须知道，
第一要知道，
洗脚是当时近东文化民情中一个很实际的普遍的一个需要。
我哋要了解洗脚系当时近东文化民情里面最实、好实际、普通嘅需要。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这是在现今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可能是刚刚有一些人开发的一些地方的一个照片。
现在是这张照片是现今在近东的一些的文化古迹的地方已经被开发的。
黄土路。
有黄土路。
这是二十一世纪现在中东以色列境内一些刚刚开拓的城市的照片。
这些是现今在以色列的里面是开发的一些古迹。
在二十世纪以前，
在二十世纪以前，
可能耶路撒冷、耶利哥这些大城市里面有石板所铺的路，
可能耶路撒冷、耶利哥城里面是有石板、大石的石板铺路。
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
大城市与城市之间，
甚至于乡村村落，
甚至乡村和村落，
都是这样的黄土路，
都是这样的黄土路。
还有，
还有，
我们现在有 freeway，
我们现在有高速公路，
但是 freeway 不一定是 free 的，
但是高速公路未必是免费的。
古时候没有 freeway，
古时候没有这些大的路，
但是每一条路都是 free 的，
但是每条路都是免费的。
free 到什么程度呢？
免费到怎样呢？
这个不是一个 freeway，
这个不是高速公路大路。
Maggie 知道我的意思，但是你看每个人都可以走这条路，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行这条路。
不但人可以走这条路，
不单止人可以这样行，
还有什么可以走这条路？
还有什么可以行呢？
牲口动物可以走这条路，
牲口和动物都可以。
哇，这真的是一个免费的 free， 这个免费的道路，
这个真是一个免费的道路。
因为在这种路上走路是很自由自在的，
因为这种路上面行很自由自在的。
你有没有看过动物走路很自由自在？
你有没有见到动物行路是很自由自在的呢？
自由自在到什么程度？
到了什么程度呢？
你去纽约如果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你坐马车，
你去到纽约见到坐马车，
或者你到中东旅游你坐骆驼，
或者中东旅游去坐骆驼，
甚至于你到泰国去旅游你坐在一个大象上面，
甚至在泰国旅游坐大象，
你发现那些动物走着走着它的尾巴就突然间开始往上翘，
你会知道动物在一路行它突然间条尾会向上翘。
有经验的人就要开始躲远一点，知道为什么吗？
有经验的人就会躲远一点，知道为什么吗？
你就是这群羊群，
你说这群的羊群
有哪一只羊需要方便的时候，
有哪只羊需要方便的时候，
就赶快跟那个牧羊人说，
就会说跟牧羊人说，
哎呀，哪边有 WC？
哪里有洗手间呢？
就地方便，
他们就地方便，
自由的道路，
自由的道路。
人也是走在这个路上，
人亦都系行呢啲路上。
然后当时的人，
当时嘅人
是穿这种鞋，
系着呢种鞋，
这种没有办法把整个脚包起来的鞋，
系冇办法将成只脚包起上嚟嘅鞋。
所以当一天走完路之后，
所以当一日行完路之后，
走过一个黄土路，
走完黄土路之后，
走过一个那条跟牲口生动物一同走，他们也走的道路，
同动物牲口共享的一条路之后，
洗脚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
洗脚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
是一个普遍的需要，
是普遍的需要。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
是门徒们很实际很普遍的需要，
是门徒很实际普遍的需要。
他成全人实际所需要的，
他成全了人实际所需要的。
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动作不是一个作秀，不是一个表演，
也就是说耶稣这个动作不是一个表演，
好像很谦卑，
好像很谦卑。
是的，他是很谦卑，
耶稣是很谦卑。
所以有一些释经书讲到这个洗脚这件事情，
所以有些释经书是讲到洗脚的，
就会说一个家庭里面为人洗脚的，
就会说一个家庭里面为人洗脚的，
是那个家里面最低微的仆人所做的事情，
是那个家庭里面最卑微的一个仆人所做的事情。
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有好几个仆人，
一个屋企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仆人。
哇，仆人还分等呢，
仆人亦都是分等级的。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奇怪，就连做仆人都还要分，我是大仆人，你是中仆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仆人都要分等级，
所以这个给人洗脚的是最低微的最低等的，
所以洗脚是最卑微最低等的。
如果你英文还可以的话，
如果你英文还可以的话，
就是美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美国人所常常讲的一句话，
He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他是在食物链里面最低层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吃他的，
每人都是吃他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使唤他的，
每人都可以使唤他，
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他看脸色的，
可以给他看面色。
这个人洗脚保留给他做，
这个人洗脚这件事就保留给他做。
有人说，所以耶稣的谦卑卑微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耶稣谦卑卑微是到了这个程度。
我相信这样子的含义是有，
我相信这样的含义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耶稣从来没有意思要做一件事情来表现他是谦卑，
但我不觉得耶稣会特意做一件事情来表现他是谦卑的。
这个谦卑是一个人里面的实质，不是他做出来的，
因为谦卑是一个人的实质，不是他做出来的，
谦卑从来不是做出来的，
谦卑从来也不是做出来的。
一个不谦卑的人就是不谦卑，
一个不谦卑的人就是不谦卑，
不管他做什么，
不理他做什么，
不管他怎么样的哈腰，
不理他怎样哈腰，
神的儿子从来没有要表明证明自己是什么而做什么，
神从来不会要表明什么去做一样东
西。因为你仔细想一想，
因为你仔细想一下，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几天之后他赤裸裸的挂在人家的面前，还有什么比那个更卑贱的？
因为想一想，还有什么比几日之后他要赤裸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表现人前是更加谦卑卑微的呢？
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
所以耶稣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都是成全人真实的需要，
都是成全人真实的需要。
耶稣坐在你我里面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要成全我们真实的需要，
耶稣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成全我们真实的需要。
这是在洗脚的这件事上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在洗脚的这件事情里面我要看的第一件事。
第二个，
第二，
洗脚表明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来洁净，
洗脚是表明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来洁净，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十三章六到八节，
十三章六到八节，
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表示在西门彼得以前已经有几位门徒的脚被耶稣洗过了。
表明在彼得之前已经有几位的门徒的脚被耶稣洗过了。
我相信他们是很震惊。
我相信他们是很震惊，
他们对耶稣这样的 行动感觉到很惊讶，
他们为、对耶稣这样做是很惊讶，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跟着我，
但他没有人敢说、做什么。
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这是彼得跟他的对话，
这个是彼得跟耶稣的对话。
可能在给前面几个门徒洗脚的时候，全场都是安静的。
可能在、之前洗其他门徒的脚的时候，全场都是安静的。
你有没有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很安静？
你、有没有时候是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就很安静？
那种很尴尬的安静，
很尴尬的安静。
然后轮到西门的时候，
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
他说话了。
彼得就讲嘢啦。
他先问问题。
佢先问问题。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主啊，你洗我嘅脚吗？
这个问题在修士学里面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修士学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问的。
喺语言学里边呢、这个叫做修饰嘅唔系真系佢要问嘅。
后面他跟耶稣的对话就显示出来了。
后面他跟耶稣的对话就显示出来了。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耶稣没有说是啊，我要洗你的脚。
耶稣没有说是啊，我要洗你的脚。
意思就是说，你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请你继续保持刚才那样子尴尬的安静。
耶稣是意思就是说我所做的你不知道，请你继续保持你刚刚尴尬的安静。
然后这时候彼得真正的意思出来了，
彼得现在的真正的意思就出来了，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他从问问题开始，
他由问问题开始，
等到耶稣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开始表示要拒绝。
等到耶稣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开始拒绝。
彼得为什么要拒绝？
彼得为什么要拒绝呢？
是不是不好意思？
是不是不好意思呢？
可能有，
可能有。
他想说怎么可能让我的老师给我洗脚呢？
他可能想 怎样可能我的老师要为我洗脚呢？
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他习惯仆人给他洗脚，
他习惯仆人为他洗脚，
但他不习惯他的老师给他洗，
但是他不习惯老师为他洗。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然后接着彼得的回答把他里面真正的 那种性情表达出来了。
跟着彼得所说的是表达了他真正的性情。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彼得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样呢？
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常常把经文的内容太早把它圣化。
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太早将一些经文圣化了。
换句话讲，我们有时候还没有去仔细的去想当时的那个场面里彼此的讲话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含义，我们就想要找出一些神学的教训。
即系喺我哋未仲未思考当时候情景嘅对话当中有咩含义，就即刻跳去思考有咩神学上面嘅教训。
当耶稣说我必须给你洗，
当耶稣话我必须为
你
洗，你
非洗不可，
你非洗不可。
彼得就说，
彼得就话，
不但我的脚，
唔单止我只脚，
手和头也要洗，
手同头都要洗。
哇，原来是足浴 Deluxe package， 现在要变 VIP 了。
原来是很昂贵的一个洗脚的 package。
别人都是 Deluxe，
其他人都是相比之下低一等的。
Deluxe 平价。 平价足浴，
平价嘅足浴。
彼得是 VIP treatment。
彼得是高级啲嘅，高贵啲嘅。
手和头都洗。
手同头都要洗。
升等，升等。
哦，升升一等。
他跟其他的门徒不同的待遇。
佢同其他门徒唔一样嘅待遇。
彼得这个人，这个表象。
彼得呢个人嘅表象。
英文有两个字。
英文有两个字。
Drama queen。
系drama queen。
金像奖影后。
金像奖影后。
嗯。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上有没有遇到一些 drama queen？
你哋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冇遇到一啲识好识做戏嘅？
哇！你发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有好多人有一啲人就系咁样嘅。
他走进一个房间。
佢行入一间房。
三秒钟之后。
三秒钟之后。
全房间的人都知道他来了。
全房间嘅人都知道佢嚟咗啦。
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drama queen。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自觉的就会把闪光灯打在自己的身上。
有些人很不自觉的就会将闪光灯摆在自己的身上。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就都是要注意到他。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别人都要注意到他。
彼得他说这样子的话，我连手跟头都要洗。
彼得话：咁样嘅话，我连手同头都要洗。
耶稣说：
耶稣话，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我实在很佩服耶稣的耐心。
我真系好佩服耶稣嘅耐心。
我发现我认识主这么多年来，他对我的管教都是很温和的。
我发觉咁多年我认识主嚟主对我嘅管教都系好温和嘅。
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好受。
我有啲时候觉得好唔好受，
我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唔公平。
但是等到我慢慢懂事之后，
但系当我慢慢懂事之后，
我发现他对我的管教实在是比我该受的要轻微得多。
佢实在系知道耶稣对我嘅管教系比我应该所受嘅轻微得多。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吗？
你知道点解我咁讲吗？
耶稣对我很温和的。
耶稣咁样讲系好温和嘅。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因为他很耐心的对彼得。
因为他很耐心咁对彼得。
但是轮到我的话，
如果系轮到我，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这么夸张。
够了，唔使咁夸张。
马上就骂他了。
即刻就会闹彼得。
你这么夸张干什么？
你咁夸张唔需要。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跟与众不同？
你点解要觉得自己比同其他人与众不同呢？
耶稣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耶稣呢几句话嘅意思就系咁样。
告诉彼得说，
话俾彼得话，
不要再做金像奖影后了吧？
唔好再做金像奖影后。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所有的信徒，
因为所有嘅信徒
都是平等待遇，
都系平等嘅待遇，
大家都一样嘅待遇，
大家都系一样嘅待遇，
没有一个人配得特殊的待遇，
冇人配得特殊嘅待遇，
别人都是洗脚。
其他人都是洗脚，
你也就是洗脚，
你就是都是洗脚。
我越来越发现圣经里面讲到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的福音书的故事的事情的时候，对于当事人的性情都没有怎么描述。
我发觉在圣经的时候，无论是旧约亦或是新约的福音书，对当事人的性情的描述都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想一想，
但当我们稍微去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下，
我们大概都可以揣摩出来，
我们都可以揣摩出来。
譬如说彼得这个人，
例如彼得这个人，
如果在现代心理学里面就会稍微给他一些评估，
在现代的心理学里面可能就会给他一些评估。
他是一个外向的人，
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他不是一个内敛的人，
他不是内敛的人，
他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他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他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亦都是一个讲到做到的人。
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
当他跟耶稣说，
当他跟耶稣说，
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不知道，你也不能跟我去。
耶稣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知道，亦都不可以跟我去。
在所有的门徒里，只有彼得说：我宁愿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跟你去。
在门徒当中，只有彼得说：我宁愿同你一起死，我也都要同你一起去。
你看，表现对不对？
好表现。
他不只是讲讲而已。
他不是只是讲下而已。
所以后来在克西马尼园。
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
当罗马兵来的时候。
当罗马兵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拿出刀来削下了祭司长仆人的耳朵。
只有一个门徒拿出刀来削下祭司长门的兵丁的耳仔。
就是仆人，不就是彼得。
就是彼得了。
所以这是一个外向的人，这是一个有主张有思想的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向的有主张有思想的人。
这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这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讲到做到的。
如果这个人在今天这个世界。
如果这种的人在今天的世界。
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呢？
他就是21世纪的实业家创业者。
他就是21世纪的实业家创业者。
这种人常常可以一呼喊找一群人 来跟着他一起做事的。
这种人经常是可以一出来一呼喊就有一群人跟着他做事。
但是这种人也是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
但是这种人也是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
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实业家弟兄。
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实业家弟兄。
很能干。
很能干。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他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聊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聊起来。
他就告诉我说。
他就说。
他说他就讲他自己。
他说他自己。
他说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告诉我千万不要读书。
我爸爸小的时候告诉我你千万不要读书。
因为读书读了脑子就坏了。
因为读书就读坏了脑。
人人脑子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做一件事，
会算钱，
就识数钱就得了，
就够了，
就够了。
这位弟兄还真的说到做到了。
这位弟兄就真是讲到做到。
他说：“我的爸爸说，绝对不要念书，只要会算钱会赚钱，你可以雇很多念书的人来替你做事。”
我爸爸说不用读书的，就是识得数钱同埋算钱，你可以请很多识读书的人为你做嘢。
他讲了，我就心里很惭愧。
他讲了之后，我心里边好惭愧。
因为我只会念书。
因为我净系识读书。
而且我有两个博士。
而且我有两个博士学位。
我就跟那个弟兄说。
我就同呢位弟兄讲。
我说我念了两个博士。
哦，但系我读咗两个博士。
你猜这弟兄跟我说什么？
个弟兄话咩？
所以你讲到给我听啊！
所以你要讲到俾我听。
彼得的性情。会成为他周围的人的领袖。
彼得的性情是会令到他成为众人的领袖。
他也的确成为领袖了。
他也都的确成为了领袖。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耶稣说。
耶稣说。
一视同仁没有例外。
一视同仁无例外。
这是洗脚的第二个教训。
这个是洗脚第二个教训。
在你我之间。
在你我之间，
不论一个人的才华如何的超人一等，
无论边个人的才华超人一等，
能力如何的卓越，
能力点样嘅卓越，
天赋何等的异禀，
天赋点样嘅异禀，
跟其他一个平凡的信徒，
跟同埋平凡嘅信徒，
在主耶稣面前是完全一样的，
喺主耶稣嘅面前系完全一样嘅。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天在教会里面，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
太需要了，
太需要了。
我现在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现在我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但是我事实上要告诉大家听，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这个职分就与别人不一样，
我从来都不觉得因为这个职分我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与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信徒在上帝的眼前是一样的，
我在上帝的面前和任何一个其他信徒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
没什么特殊，
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
没有额外的价值，
没有什么值得他对我特别待遇的，
没什么是要让主是对我有特别待遇的，
好像上帝的膀臂是很短的，
好像与上帝的绑臂是很短。
哎呦，那个主任牧师，我要对他好一点的，不要生病啊，免得教会搞坏了。
啊，这位是主任牧师，所以我要不要给他病，免得那个教会会搞坏了。
他有病我赶快医他、
啊、有病我就医他。
另外一个信徒，哎呀，算了算了，没关系啦。
另外一个信徒、主不会说、就算
多一个少一个都一样啊，
多一个少一个不要紧。
你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得了糖尿病，
就是因为这样我得了糖尿病，
到现在还没有得医治，
到现在都没得医治。
因为上帝是一视同仁的，
因为上帝是一视同仁。
第三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
洗脚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洗脚是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第十三章十节的下半节到十一节，
是十三章十节的下半节到十一节。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这是他用一个很含蓄的方式再一次给犹大悔改的机会。
这个是耶稣再一次用很含蓄的方式给犹大一个机会去悔改。
但是对你我的应用，
但是对你和我的应用，
因为脚十二个人的脚都洗了，
因为十二个人的脚都洗了。
从外在从仪式看的都是一样的，
从外在仪式来讲是一样的，
但外在并不保证内在，
但是外在并不保证内在，
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吗？
我人可以到教会来，
我人可以来教会，
我也可以讲一篇道，
我也都可以讲一篇道，
听的人可以坐在那里听一篇道，
听的人可以在那里听一篇道。
从外面来看，从仪式来看，
从外面来看，仪式来看，
我们都来敬拜了，
我们都来敬拜了，
但人内心所思想的，
但是人内心所思想的，
不是外在能够保证的，
不是外在可以保证的。
洗脚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洗脚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
最后，我们也都应如此行，
我们也都应如此行。
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
刚刚我都讲过，
更正教没有洗脚的圣礼，
更正教没有洗脚的圣礼，
天主教有，
天主教有。
我们下个月开始洗脚，
我们下个月要不要开始洗脚？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我们大家一起读，
预备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表示说下面讲的这句话是耶稣要门徒们知道他的精髓，这整件事件的训诲的精髓。
这个表明了耶稣是说下面的就是他整个事件的精髓。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这个跟刚才我讲的第二点有某种的关系，
这个是跟刚刚第二点讲所讲的是有某种的关系。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天主教的照片，
刚刚所看的天主教的照片，
都是教皇为人洗脚，
都是教皇为人洗脚。
今天如果在大陆的农村里，
今天如果在大陆的农村，
河南有一个乡村的天主教女信徒，
河南的天主教女信徒，
有一天突然之间读到这个经文很受感动，
有一天读到这个经文很受感动，
她就向上表示，
她就向上表示，
她想去给教皇 Francis 洗脚，
她想为教皇 Francis 洗脚。
你们觉得梵蒂冈会答应吗？
你们觉得梵蒂冈会答应吗？
你们觉得梵蒂冈会说，哎呀，好啊好啊，你一个不知道甚至于
文字都不懂得太多的，来来我来洗教皇的脚。
他们会不会被一位连文字都不识几多的来洗教皇的脚呢？
还是会说你凭什么给我们的教皇洗脚？
又或他们会说你凭什么为我们教皇洗脚呢？
其实在这个教训里面，我们一视同仁这件事情上，刚刚我讲的第二点已经有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一视同仁的这个教训刚刚讲过了。
你如果看天主教的仪式，
如果你看天主教的仪式，
都是职位高的给职位低的洗脚，
都是职位高的为职位低的洗脚，
层层次次的下来，
层层次次地下来。
我们基督教呢？
我们基督教呢？
我觉得我们也要反省。
我觉得我们要反省，
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东西，
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教皇的皇冠，
我们可能没有外面教皇的皇冠，
但是人的心里面呢？
但是人的心里面呢？
英文还有两个字，
英文还有两个字
Celebrity Syndrome，
就是名人的
明星症。
明星症，
基督教有没有明星症？
基督教有没有明星症呢？
基督教信徒里面有没有对于某一些名人有某种的推崇？
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对某一些名人有特别的推崇？
崇拜一个讲员，
崇拜一个讲员。
你们当然不可能崇拜自己教会的讲员，反正每个礼拜都得讲给你们听，对不对？
那你们不会崇拜自己的讲员，因为每个礼拜都可以讲给你听。
外来的，
外来的讲员，
不只是外来的和尚会敲钟，外来的牧师也会敲钟的。
不单止外来的和尚会敲钟，连外来的牧师都会敲钟。
崇拜某一个名讲员，
崇拜某一个名讲员，
崇拜某一个名布道家，
崇拜某一个名布道家，
崇拜某一个名神学院 的人，
某一个名神学院的人。
基督教有没有这个问题？
基督教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没有洗脚的仪式，
我们没有洗脚的仪式，
但洗脚的教训应用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需要，
但是洗脚的教训应用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你是那一位来满足成全我们实际需要的。
主耶稣，你是那位来成全我们实际需要的。
我就奉耶稣的名为粤语部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为粤语部的弟兄姐妹祷告。
按照你丰盛荣耀的旨意，
按住你丰盛荣耀的旨意，
在弟兄姐妹身上成全他们实际的需要，
在弟兄姐妹身上成全他们每一样的需要，
不论是身体的医治，
无论是身体的医治，
心灵的复原，
心灵的复原，
婚姻关系的愈合，
婚姻关系的愈合，
求你来成全我们实际的需要，
求你来成全我们实际的需要。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们无一个人例外，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都需要你的洁净，
都需要你的洁净，
你也就坐在我们的身上，
你也就这样坐在我们身上，
不论是在教会的牧者，
无论是教会的牧者，
做执事会里面重要工作的执事们，
在执事会里面做重要工作的执事们，
家庭小组的组长们、副组长们，
家庭小组的组长、副组长，
洁净我们吧，
洁净我们吧，
不要让我们推脱这件事情，
不要让我们推脱这件事情，
洁净我们吧，
洁净我们吧，
也让我们这一群愿意来教会礼拜的人，
也都让我们这群愿意来教会礼拜的人，
不但在外在仪式上做了这件事情，
不单只是在外在仪式上做了这件事情，
在实质内在里面，
在实质内在里面，
也越来越丰盛，
也都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喜乐。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